开始的时候，我们还是有个简短的祷告啊。主，我们再次把这个聚会恭敬交在你的恩手中。我们知道，只有你是牧养群羊的大牧人，只有你能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主啊，晚间我们求你，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成为一个倒空的器皿，让我们里面满带着爱慕一同聚在你的跟前。主啊，求你解开你自己的话，让你的话成为灵，成为生命，成为我们里面真正的供应。也愿意你的话真实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能够指引我们当行的路。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知道，当你的话被解开的时候，就使我们这些愚昧的人能够得智慧，是吧？今天我们活在地上，这是何等需要你那活泼的圣言，是吧？求你今天晚上对我们每个弟兄姊妹说话，我们恭敬地把这点时间交在你的恩手中，主啊，用厚厚的膏油来涂抹整个的聚会，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我们请弟兄姊妹打开创世纪第25章。25章，我想我们先从一节读到第18节，好不好？请弟兄姊妹，我们大家找到了哈，我们同声的来读。亚伯拉罕又娶了一妻，名叫基土拉。基土拉给他生了新兰、约山、米旦、米甸、以斯巴和苏雅。约山生了示巴和底旦，底旦的子孙是亚苏利族、利都士族和利乌米族。米甸的儿子是以法、以佛、哈诺、亚比大和以勒大，这都是基土拉的子孙。亚伯拉罕将一切所有的都给了以撒，亚伯拉罕把财物分给他庶出的众子，趁着他自己还在世的时候，打发他们离开他的儿子以撒往东方去。亚伯拉罕一生的年日是175岁。亚伯拉罕寿高年迈，气绝而死，归到他列祖那里。他两个儿子以撒、以实玛利把他埋葬在麦比拉洞里，这洞是在麦利前赫人所辖的儿子以弗伦的田中，就是亚伯拉罕向赫人买的那块田。亚伯拉罕和他妻子撒拉都葬在那里。亚伯拉罕死了以后，神赐福给他儿子以撒，以撒靠近住皮尔拉海来居住。撒拉的使女埃及人夏甲给亚伯拉罕所生的儿子是以实玛利。以实玛利的儿子的名字按着他们的家谱记在下面。以实玛利的长子是尼拜约，又有基达、亚德别、米比山、米斯马、杜马、马萨、亚大、提马、以图、拿比斯、基迪马。这是以色列以实玛利众子的名字，照着他们的族长营寨做了12族的族长。以实玛利享受137岁，气绝而死，归到他列祖那里。他子孙的住处在他众弟兄东边，从哈菲拉直到埃及前的苏尔，正在亚述的道上。好，这里一开头啊，就讲到亚伯拉罕又娶了一个妻子啊，名叫基土拉。那么这基土拉呢，给亚伯拉罕呢又生了6个儿子， 就生了六个儿子。那圣经就把他这些儿子们的这个情况呢，有了一些的记载。我们很多读经的人，我们不太明白为什么这个时候，这个亚伯拉罕还要另外再娶一个妻呢？啊，那当然我们记得啊，在十二章那里的时候，曾经应许亚伯拉罕，他要做多国的父，所以他不是光是以色列一个国家的父，亚伯拉罕要做多国的父啊，所以也许因为这个原因啊，应验神的话啊，他成为多国的父。但是我们在这个家谱的里面呢，我们会看见有一些人，那么他们后来也发展成为一个很大的族啊。那么这些人呢，以后呢，就是在中东地区那个地方成为以色列的敌人的啊。像中间我们很熟悉的这个米甸啊，这个米甸呢后来成为以色列人很厉害的一个仇敌啊。那么当然这样的一种的发展的情况呢，我们知道也其实神也有他自己的美意啊。那在这里呢，一句很重要的话呢，就是在第五节那里说呢，亚伯拉罕将一切所有的都给了以撒啊。所以呢，那些从亚伯拉罕的这个妾啊所生的基图拉生出来的这个，好像成了一个背景一样啊。说明什么呢？说明啊，那么只有以撒是在神的命定的里面的，是神所喜悦的，所以神就把亚伯拉罕就把一切所有的都给了以撒啊。那对于亚伯拉罕来讲的话呢，他这样的做法是因为他明白神的心意，因为呢，以撒啊是他妻子在不可能生的情况中生出来的，那是神命定所给他的啊。所以呢，亚伯拉罕在这件事情上面，他完全明白神的心意，他也没有违背神的心意啊。那么当然呢，弟兄姊妹们，我们讲过啊，旧约圣经很多的故事的背后隐藏着另外一个意义在里面。所以我们知道以撒呢，在圣经里面呢，也是一个预表基督的人物。所以这里说明什么呢？说明虽然亚伯拉罕有很多的儿子啊，无论前面的以实玛利也好，后面所生的这些也好，弟兄姊妹们，只有一个是被承认的啊。那么这说明就说呢，今天地上虽然有列国，有万民在，但是呢，神的整个心意只在一个人身上，就在他的儿子身上啊。所以呢，在这里呢，我们又再次看见神有一个心意要显明的一件事情，就是呢，神也是一样把一切所有的怎么都给了他的儿子啊。当我们读哥罗西书的时候，我们就很清楚有这样的话啊，神一切的智慧啊和能力都本性的一切荣耀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啊。所以神是把一切所有都给了他的儿子啊。所以在这里呢，亚伯拉罕所做的这件事情就说明了另外一个意义。所以今天弟兄姊妹们，这里告诉我们说，亚伯拉罕所有的丰盛都怎么样给了以撒。虽然呢，这个亚伯拉罕呢也顾到了他那些输出的种子，对吧？神亚伯拉罕也把部分的产业给他们，就像今天的世界上的情况一样，神今天也把很多的产业归给外邦人的啊。我们晓得今天全世界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啊，那么他们也享受这个神所创造的好处，对不对呢？啊，不是光是神的儿女有这个的，他们也享受这些 这些丰富。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呢，神叫这个什么，这个日头啊，照歹人也照义人，对吧？降雨给义人，也降雨给歹人啊。那么所以呢，在这里我们看见这些人，他们也领受了，从亚伯拉罕领受了丰富，但是呢，神最亚伯拉罕最大的丰富呢，是给了以撒啊。所以我们要知道，今天我们要享受神的丰富，享受神全般的产业，只有在基督里啊。所以我们基督徒啊，不能离开主啊。你的生活如果不在主里面的话，你就没得享受。你离开了主之后呢，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你就得不着真正属灵的享受。但是很可惜，这个道理好像是很简单的，但是今天很多基督徒啊，并没有活在这个实际的里面。你看看我们的生活呢，有很多的时候呢，还是靠着外面的事物来满足的，对不对？甚至连很多所谓教会的聚会呢，都是靠着外面的活动啊，靠着外面所有的这些讲论啊，还有其他的这些许许多多的东西啊，那么来叫我们叫做满足。弟兄姊妹们，我们必须明白一件事情，神所有的丰盛都在他儿子的里面。如果你能活在他儿子的里面，那么你就什么得到最大的丰富。我不知道你们的感觉怎样啊，我这个从1959年受浸到今天啊，已经都过了50多年过来了。我越过越感觉到我在基督里，我真实的就享受到这个丰富。并且呢，这个丰富呢，能使我属灵的生活呢一直的持续往前啊，并且呢越过里面越产生什么更大的爱慕。就像保罗一样的，在地上的日子，我们看见无论什么样的艰难，无论什么的逼迫，无论多少的攻击在他的周围，甚至锁链，对不对啊？但是呢，我们看见保罗那个里面那个爱主的心从来没有减退过。弟兄姊妹们，为什么有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的生活走了一半就觉得乏味了呢？为什么有许多时候我们来聚会聚的觉得没有意义了呢？没有意思了呢？因为什么？没有享受到基督，你知道吗？你没有从基督领受丰富，你只是怎么在聚会里面靠这些活动，甚至靠着一些这些讲论。弟兄姊妹，听到没有错，听到你要享受到基督。那么最好的情况是怎样？你个人跟主之间怎么样建立亲密的关系？我们要知道，约翰到晚年的时候呢，写约翰福音啊，这本书呢，就是要把我们怎么样带到个人与主之间的这个交通的关系的里面。所以熟悉约翰福音的人都知道，约翰福音记载了很多个人与主之间的一个交往啊。比方说我们很熟悉的像尼哥底母，对不对啊？尼哥底母啊，那么这个犹太人是一个非常正规非常正派的一个犹太人啊，规规矩矩的活在那个律法的这个条例的底下，但是他里面怎么样没有满足的，他里面怎么样里面一直觉得空虚的。所以他什么时候真正得到满足的呢？那是在那个夜间他来见耶稣，主耶稣在那里跟他做了一个简短的一个谈论，这个人里面的眼睛都开了，他就在那个重生的那个信息的里面，这个人呢有了一个大的转变。从那天开始起，尼哥底母的情况不一样了啊。我们知道到最后主耶稣钉了十字架之后呢，尼哥底母跟另外一个人他们去把主的身体领回去，那么把他埋葬啊。那么我们知道尼哥底母里面从主耶稣基督怎么样得着了真正的满足了啊。所以今天我们基督徒，如果你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你就理当怎么样活在这个丰盛的这个时机的里面啊。那我们也清楚那个撒玛利亚的妇人，对吧？这个人活在世界中是多么的不满足的一种情形啊！有了好几个丈夫，那个还都不是的呢。那么内心的干渴是没办法止息的，只等到怎么样在雅各井旁碰见了主，跟主一个简短的一个谈论，哇，他里面整个活过来了。因为什么呢？现在他得着的不是雅各井，他所得着的是什么？ 是一个活水井，耶稣基督在他里面成了活泉。哇，这个活泉在里面涌流啊，使得他的生命有个大的改变。我想我们常常唱诗歌啊，我们唱我生命有何等奇妙的大改变。弟兄姊妹，你在唱的时候，你真的感觉你改变了吗？你改变了没有啊？你真正觉得你改变了吗？今天在你的生活中，基督真是你的满足吗？如果基督真是你的满足的话，你跟随主、侍奉主，你不会停顿的。你不可能到一个地步呢，对读经也乏味了，对祷告也不觉得有什么意思了，来聚会呢，更觉得是，是一种习惯性的了，应付的情形了。弟兄姊妹们，如果你跟基督之间有了一个紧密的关系，因为在他里面蕴藏的什么是极其的丰盛啊！所以我多次跟弟兄姊妹讲到，我当年蒙召出来侍奉主的时候啊，哎呀，我开头非常的忧虑啊，为什么呢？因为我想呢，这个往下去啊，就要不断的上讲台讲道了。所以我就很害怕啊，因为我从前的个性呢，我也不喜欢站在人面前讲话的。现在从这开始，主呼召我出来了，我下面的生活就经常要面对很多人，要供应很多弟兄姊妹。你知道我到现在啊，我每年的聚会多得不得了啊，有许多时候我真是在主面前觉得我好像我应付不了了。我怎么能应付这么多的聚会，这么多的需要呢？这供应从哪里来呢？那么就这么一本圣经，那么那个时候我们还有弟兄们告诉我们说，他说圣经老早被人家解释完了，哇，已经解释完了，所有的真理通通已经被解释出来了，那我们还有什么好讲的呢？对不对啊？弟兄姊妹们，那个时候我真的是里面呢，感觉到什么呀？感觉到一种的惶恐，觉得害怕。我实在愿意服侍我的主，我也羡慕侍奉他，但是呢，一想到有这么多的聚会需要供应这么多的话语，真是何等不容易啊。弟兄姊妹们，那个时候我还不够认识什么叫做一切的丰盛都在他里面。就像亚伯拉罕把一切都给了以撒，神把一切的丰盛都放在基督里。到今天我能明白了，圣经的字句是有限的，但是里面基督的意义是无限量的。因为圣经这本书呢，原来是什么呢？它是讲述耶稣基督的啊，所以你碰到了耶稣基督之后，你就发觉怎么样，无限量。我这些年呢，我常常碰见很多我们各地的同工们呢，有时候他们就很窘迫，到这个地步觉得说没什么好讲的了，没什么好讲的了。甚至有一次一个弟兄跑来跟我讲，他说哎呀我完了，他说我大概江郎才尽。你懂得什么叫江郎才尽吗？那下面好像 我再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讲的了。弟兄姊妹们，如果你跟基督之间一个活的连结的话呢，你是无穷尽的供应啊，这个在原则上面是这样的。因为什么？神的丰富是何其的丰富啊！所以今天我们看见有很多人呢，因为没有办法从基督里面领受这个丰富，结果我们就需要找什么地理历史啊，这个什么新闻啊，搞这些外面的很多这些知识的东西来填补它，对不对呢？因为你要讲道嘛，你必须要很多材料嘛，甚至有很多人呢要剪接很多的笑话啊，有报纸上贴了几大本啊，那么要用这些东西啊，好像来维系这么一个，其实呢需要这个吗？不需要。我感谢我的主，他是无穷的丰富，你只要摸到主的自己，弟兄姊妹们，那就是无穷的丰富。并且呢，你能够供应的什么是活的，是一个生命的东西，它不是讲个死的道理啊。所以这一句话呢非常的重要，因为它在这里告诉我们什么，让我们看见一件什么事情呢？亚伯拉罕把一切都给了以撒，就是我们的天父把一切都怎么样给了他的儿子。 那么其他的这些他的这些儿子们呢，他只过怎么样，只不过得罪一点外面的这些财产，他们就被打发到各地去了啊。他打发他们离开他的儿子，为什么亚伯拉罕要把他们打开打发的这些呢？我想今天哈，就证明在属灵的事上我们就很清楚了，因为什么？他们不可能跟以撒是并列的。所以今天弟兄姊妹们，神也不许可任何的人事物跟他的儿子并列啊。那么亚伯拉罕也是有爱心，对不对？这些人他们得着一些丰富，那么就打发他们往东方去。所以也有人告诉我们呢，可能这个往东方去的这些就有我们中国人的祖先。所以有人讲说我们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啊，因为这个被打发，当然这个圣经是这么提了一句啊，我们没有确实的考证，也不知道这个是不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到了第七节啊，这里告诉我们亚伯拉罕一生的年日是175岁。在当时的情况来讲的话呢，这也算是高寿啊，这是神给他定规的年岁。所以第八节就说亚伯拉罕寿高年迈，气绝而死。你知道吗？在希伯来原文里面呢，他这个寿高年迈是四个字，这四个字啊，他在这里就等于形容什么呢？形容这个亚伯拉罕呢，这个虽然活到175岁，但是他活得蛮好的，他有点像什么？像摩西一样，到120岁的时候，眼目没有昏花，精力没有衰退，啊。那么这里是什么？这里的意思啊，就是说呢，他气绝而死。那个原文是就到了期。什么叫到了期呢？日期呢？就神定规他是175岁的，这神给他的定规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你我呢，今天活在地上，每一个人神都定规的，定规我们有多少年岁的。但我也不知道我会活到几岁啊，但是我知道有一定的一个岁数啊。不过在这个岁数之间呢，你可以好好的注意你自己的健康，把它活得好一点啊。我们希望弟兄姊妹呢，不要在这个神所定规的年数还没到你就走就去了啊，这个是有点亏欠主的啊。所以一个人主给我们的身体，我们也有智慧，需要自己怎么样稍微对自己有一点帮助。当你过分的注重身体，整天都在那搞那个身体的话呢，我想这个也浪费年日，浪费时间啊。我们应该有个感觉，活着是为着主，无论是生是死，我们都是主的人。我们生活最大的意义啊，是为基督活着。所以弟兄姊妹们，不管你活到几岁，只要能活到主所给你的日子，并且是活在基督里，你就有意义。就像亚伯拉罕一样，活到175岁啊，他这175岁活得非常的有意义啊。啊，所以他这里讲寿高年迈啊，他这个其实就是、啊、他不仅活到这个寿高的岁数很大，但是呢，他这里说他活得非常的好，活得非常的有福气啊。对，所以。感谢主，很多在当代的人有的也活到100多岁，对不对？但是呢，他们的生活没有亚伯拉罕来的这么样的有价值，这么样的有意义。所以我们每个人只有一生，对不对？我们要把它活得很有意义，活得很有价值。那么我们去见主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得着称许，得着满足啊。所以亚伯拉罕呢，在这里活了175岁，他这175岁实在是活得太有价值了。我们看见他对他后世的子孙产生的影响，对整个世界所产生的影响，并且在属灵的事情上对教会所产生的影响，都是何等的巨大啊！所以一个人呢，只要知道怎么样活在主的跟前。那么我们讲过亚伯拉罕的一生呢，就得说明什么？说明一件重要事情，就说明信心。 他是凭着信心活在主跟前。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我凭着信心活在主的跟前，我们这一生就活得就够了啊，就有价值了，就有意义了，你知道吗？如果你不能相信神，你不能依赖神活着，那么就是活到175岁也没多大的意义啊。所以这里我们看见亚伯拉罕他结束了他的一生，但是结束的叫人何等的羡慕啊。我常常想啊，这个我们过去这么几十年，在我不要讲别远的，那在西雅图，我们这已经30多年在这里一同聚会啊，好多弟兄姊妹从这里离开到主那里去了，是吧？我这个参加了也数不清的这个安息聚会了啊，但是呢，有的人的过世叫我里面非常的羡慕，有的人呢，就有时候叫我里面略略有点叹息。弟兄姊妹们，你要活得有价值有意义才好。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一代一代的人会过去，亚伯拉罕即使到了175岁他也要过去，对不对？但是他的一生实在是叫人羡慕的啊！这个人活在神的跟前，活的是真有价值。所以主量给我们在地上的短暂的一生，就是你我的机会，总有一天你要走的啊！我们希望主给我们恩典啊，让我们能把短暂的一生能够真正活在神所定规的这个情况的里面啊，能够活得非常的有属灵的意义。那么他死了以后呢，他的两个儿子以撒、以实玛利为他安葬。那这个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我们晓得到今天呢，以色列人尊崇亚伯拉罕为他们的先祖，阿拉伯人也尊崇亚伯拉罕为他们的先祖。你知道吧，在中东地区啊，这些亚伯拉罕、阿拉伯人，他们对亚伯拉罕是非常的尊重的啊。这里就说到什么呢？是以撒跟以实玛利两个人同时把他安葬，所以他等于算是他们两个的这个以后发展出来的两个族类的一个先祖啊。那么他们把他埋在哪里呢？就埋在他安葬撒拉的那个埋葬撒拉的那个地方啊，他从赫人那里手中埋的那块地，所以他等于是跟撒拉埋葬在一起啊。那么这里呢，到了11节呢，哈，他就说呢，神赐福给以撒，那么以撒呢，这个时候呢，就靠近皮尔拉海来居住。这个皮尔拉海来在哪里呢？我们晓得以色列的那个整个国家的那个版图是这么样一个情形啊，它等于在非常南边的靠近西乃旷野那一带地方居住在南边的啊。那么圣经就记载说，神在那里，神赐福给他。然后下面呢，从12节开始到这个18节呢，这里等完全讲到的是这个以实玛利的后代，以实玛利的后代。我想这个呢，我们简单的提一下就可以了啊。这个以实玛利后来发展，他们有12个族也发展出来了。那么这个以实玛利人呢，是现今的什么人呢？啊，我们晓得以实玛利就是今天的沙乌地阿拉伯人。所以他们最后面的记载说呢，他们这个住在弟兄的东边啊，那么在这个沙哈菲拉直到埃及前的苏尔，正在亚述的这个道上面，他们是住在今天的沙乌地阿拉伯所住的这一带地方。所以呢，这个沙乌地阿拉伯的 这个地区里面的阿拉伯人呢，他们就是以斯玛利的后代。那好，我想我们这样的话呢，就简单的把这个以斯玛利的情况呢，也给他做了一点介绍。那么以斯玛利呢，是137岁死的。那我们知道，在开头的日子啊，以斯玛利跟以撒之间呢，他们没有什么难处的，啊，所以以斯玛利也蛮蒙神的祝福的，所以开头的那段时间是没有什么冲突的，也没有什么难处的。但是到后期的时候呢，我们晓得以斯玛利的这些子孙们呢，有的就成了以色列人的这个敌人，啊，所以这个呢是历史上面的一个故事。那么好，我们现在呢，我们就从19节开始读起，好不好？19节，也许我们一直把它读到末了吧。19节，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的后代记在下面。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娶利百加为妻的时候正40岁。利百加是巴丹亚兰地的亚兰人，比土利的女儿，是亚兰人拉班的妹子。以撒因他妻子不生育，就为他祈求耶和华，耶和华应允他的祈求，他的妻子利百加就怀了孕，孩子们在他腹中彼此相争。他就说，若是这样，我为什么活着呢？那就去求问耶和华。耶和华对他说，两国在你腹内，两族要从你身上出来，这族必强于那族，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生产的日子到了，腹中果然是双子，先产的身体发红，浑身有毛，如同皮衣，他们就给他起名叫以扫。随后又生了以扫的兄弟，手抓住以扫的脚跟，因此给他起名叫雅各。利百加生下两个儿子的时候，以撒年正60岁，两个孩子渐渐长大。以扫善于打猎，常在田野，雅各为人安静，常住在帐篷里。以撒爱以扫，因为常吃他的野味，利百加却爱雅各。有一天雅各熬汤，以扫从田野回来累昏了。以扫对雅各说，我累昏了，求你把这红汤给我喝。因此以扫又叫以东，以东就是红的意思。雅各说，你今日把长子的名分卖给我吧。以扫说，我将要死，这长子的名分与我有什么益处呢？雅各说，你今日对我起誓吧。以扫就对他起了誓，把长子的名分卖给雅各。于是雅各将饼和红豆汤给了以扫，以扫吃了喝了，便起来走了。这就是以扫轻看了他长子的名分。我们从这个19节开始啊，25章19节开始，下面开始记载了以撒的这个故事。那么以撒在40岁的时候，圣经记载他娶了利百加为妻啊。那么这里呢，再重新一次把利百加的家族的背景呢，做了一个简单的一个介绍啊。因为我们知道后面呢，又发生一些故事，跟他这个家族还是有关系的啊。那么这个21节呢，你开始说呢，以撒因他的妻子不生育，虽然结了婚了，但是呢，以撒那个利百加一直不能生，啊，那么这个以撒呢，就为他祈求耶和华。有很多姊妹们呢，都抓住这句话，所以有很多时候弟兄姊妹不生育了，他们就抓住这句话。祷告神叫他生，当然我们在我过去的经验中间也是有的主听，有的主也没听啊， 当然这件事情啊，我们能看见就是什么，生命的事握在主的手中，甚至说一切事都在主的手中，生育不生育都在神的手中，你不生育神也可以叫你生，但有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是耶和华使他不能生育，那么也有主的美意在背后啊，主的旨意在背后。所以这个时候因为以撒，因为利百加不能生，所以以撒就为他祈求，那么他这个祷告呢得做什么，得做神的应许，所以他的妻子利百加就怀了孕了。但是这个怀的孕呢也是很特别啊，那么是一个双胞胎啊。那么这个利百加的经历呢，这个比今天呢有很多在世上的父母的经历啊来得更辛苦啊。因为什么呢，这两个儿子还在妈妈肚子里面就开始打架了。你看看这个真是很特别啊。今天呢我们晓得有很多家庭呢养育儿女，儿女长大了变了，对不对，有时候给父母带来了很多的困扰和难处了。而这个利百加是从他肚子里面就开始了，这个难处就开始了啊。这个两个人就在肚子里面会打架，我想我们还没听说过这个双胞胎啊在妈妈肚子里面会打架的啊。那么这个也是非常特别的啊，这个以扫跟这个雅各两个在他母亲的肚子里面就打架，并且打的一个真的一个地步怎么样呢，真的一个地步啊让这个利百加都活不下去了啊。你看这个难处啊，从这个时候就开始了啊。当然我们知道弟兄姊妹们，因为这里面圣经里面讲的有主的心意在其中的啊。那么神也不会让利百加不生的，因为呢如果利百加完全不生的话呢，那么神的心意就断掉了，是吧，因为神还要从亚伯拉罕要产生大族呢啊，所以呢一定会使他生的。这个时候我们看见这个出生是非常非常的特别啊。那么所以呢他们两个人在母腹里面就给这个妈妈带来难处了啊。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也告诉我们今天养育儿女不容易啊。那么也告诉我们呢不必灰心啊，要好好的仰望神，要学习怎么样，学习把儿女交在哪里，交在神的手中。我们有很多时候，太多时候我们把儿女抓在自己的手里，所以我们呢那个苦头就吃不尽啊。弟兄姊妹们，你要明白这个道理的，你如果真正能学会把儿女交在主手里啊，你就安息的多了，安息的多了，真的要相信主的带领。所以呢我们看见哈，这个利百加呢，因为这个两个双胞胎在他肚子里面闹得他受不了了，圣经说什么呢，他就去求问耶和华啊。所以我们基督徒呢碰见难处的时候呢，你要怎么样，你要学习会祷告啊。今天呢我觉得我们基督徒在地上啊，这个有一个不正常的一个情况呢，我们一直求助方法，是不是这样呢？所以我们看见在基督教里面各式各样的这个什么这个方法来治理家庭的夫妻关系啊，那个父母儿女的关系啊，你看看很多的事情呢，神的儿女们怎么样，不祷告而求人什么用一些方法来帮助。其实呢神把祷告的权柄赐给我们呢，这是最好的方法。所以有很多人常常问我，你两个儿子你从小怎么教养的呢，你怎么教养，我说呢我一本这个教养的书也没看过，我也不懂得。那么我是很自然的，我们结了婚之后生了孩子，生出来你们就要养了，对不对啊，我也没有研究过怎么去养他们，我从来没想过要怎么养他们。那我说呢我的秘诀什么呢，我的秘诀就是祷告。就有一次一个美国弟兄啊，那个我们请来的讲员住在我家里，他散了会他到家里面他也问我，他说 What's your secret? 他说你的秘诀是什么？我说 OK, I tell you, 我告诉你，就是什么 ,prayer, 祷告。因为什么呢？因为那一次他讲到的时候，他正好讲到一个什么点呢？讲到就是说这个你做生意的人呢、你生意如果要成功的话呢，那个秘诀是什么 ?location, 对不对啊、所以我就告诉他我的秘诀就是 prayer。你就是祷告嘛，你除了祷告之外你还能做什么呢？我感谢主，弟兄姊妹们，主在我的生命中，在我家庭的生命中应验主的话，这不是我们有什么本事。所以人家问我说，哟，你能不能给我一些说法，一些做法，我说我没有办法，我就是靠仰望主。的确，弟兄姊妹们，年代会改变，环境会改变，我们的主从来没有改变。所以今天如果你学会把你的儿女借着祷告把他们交在主手中，主就怎么样解决你的难处。所以呢，这个利百家呢给我们做了一个例子啊。我们前面讲过，利百家这个女子是一个非常善良的女子啊。又充满爱心的，对不对？又是一个很能干的人，但现在在她生命中出现了一个难处，是她的本领应付不了的一个难处了，对不对？所以有很多时候神会借着难处把我们逼到一个情况，叫你世界的智慧才干，你所有的本事都用不上去的。感谢主，这个时候怎么样呢？你就来祷告了。你知道会祷告这是一件好事情的啊。所以有很多时候主为什么许可我们生活中经历一点难处？如果你从年头到年尾一点难处都没有，弟兄姊妹们，我想你就不需要祷告了，对不对？我们的习惯上是这样的，都是有了难处来的时候呢，我们祷告的比较迫切啊，身体不好了，那么家庭有难处，事业有难处了，哎呀，我们就迫切祷告啊。等到难处没有了，我们也不祷告，就放松了啊。所以有很多时候，神也逼得不得已，就借这点难处帮助我们了。所以感谢主，所以有很多时候。一些弟兄姊妹遇见难处，他跑来跟我讲，哎呀，对不起，我有难处要请你代祷了。我说感谢主了，因为你有了难处，所以你给了我有祷告的这个材料了。我叫我能够有很多时候，真的我们说聚会祷告，最近好像什么难处也没有，那么大家不知道祷告什么了，变成什么，对不对？所以有很多时候主兴起这些，所以你不要烦恼啊，你要把这个难处带到主的跟前去，这就是利百家给我们看见的这个例子啊。所以呢，神呢就对他说话，有多好啊！神回答他说：“两个国在你的肚子里啊，哇，不得了啊！这是两个国啊，不是两个孩子，是两个国啊！啊，并且他讲明。”将来的情况，这族要从你两族，并且两个族从你身上出来，这族必强于那族，将来大的要不是小的。原来我们看见在这件事情背后怎么样呢？神已经在怎么样管理一切了。所以弟兄姊妹们，你不要以为说你今天有了儿女，这是你生的，所以你教育他，你在这里，神老早定规了，我们能信吗？你的孩子神也老早都定规了，那你说那么好，那从今天开始起我什么都不做了？如果你有这么大信心，那也很好，但我怕你没这么大信心，你松不了手的，对不对啊？你如果真正能松手，神就真正负责任。像有一些做父母的人呢，他不尽做父母的责任，对不对啊？随便把儿女丢，那个将来到主跟前要受责备的。那今天呢，你我按照神给的智慧，知道怎样来经营神的产业。我们圣经讲嘛，儿女是耶和华的产业，神所赐的产业，要好好的经营了。你要有智慧，稍微一点经，但是呢，你要完全依靠主，因为一切事都在主的手中。所以呢，到了生产的日子到了，腹中果然是双子啊！先生出来的是以扫，以扫生出来浑身都有毛，身体发红，所以他们给他起名叫以扫。 那个小字就是说一扫就有毛的意思啊，因为它生出来全身都是个毛孩子。随后呢，以扫的兄弟呢出来了，哎，我想那天这个接生婆觉得很特别啊，哎呀，第一个出来了，哎呦，这一个男孩，结果呢，这个男孩出来的时候呢，发现呢，这个男孩的腿上有个小手。原来是雅各的手的，抓着他的腿啊，所以两个人抢着要出来啊，你看看，这个真是很特别啊！我相信呢，在人类的历史中，所有双胞胎的出生，恐怕只有这一对是最特别的，从来没看过说什么双胞胎出来又抓着腿出来，对不对啊？怎么这个雅各呢是这样出来的？所以呢，因此呢。他的名字就给他取名叫雅各，雅各就是抓的意思。今天很多人叫 James， 对不对？Jacob， 其实 Jacob 就是新约的 James， 是同样的一个意思的。他们还不晓得意思是什么，他们觉得说这个名字还不错，叫 Jacob， 叫 James 啊，也不晓得我原文意思就是抓，取了个名字叫抓。那么弟兄姊妹们，那个时候呢，两个生下来的时候呢，以撒已经60岁了，哇，这个是20年以后才生的啊，结婚20年之后才生的，也不容易啊。那么这两个孩子渐渐长大，圣经就描述他们说呢，以撒的个性是什么，雅各的个性是什么。这个以扫呢，以扫是这个喜欢打猎的，藏在田野里。雅各为人安静，所以两个孩子，一个是外向，一个内向，就是这样。我们今天这样讲就是这样，一个是很内向，一个很外向，一个整天在外面跑，一个呢整天在家里面。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你的性格是怎样的。我们有的弟兄姊妹们整天喜欢在外面跑，有的人就喜欢整天在家里。那么这个雅各为人呢，他说安静啊，是个安静的个性，常住在帐篷里面。当然这是两种不同的性格的。那么我们从后头的情况来看啊，以扫因为他一个比较外向的个性，其实呢，如果按我们来选择的话，可能我们比较喜欢以扫，因为什么，个性比较开朗。这个雅各整天闷在那个帐篷里面呢，他就真的有点诡诈阴险。后来我们看他真的是个阴险的啊。那么但是呢，这个做父母的人也是一样，你看这个天然的感情都这样。这个以撒呢就很爱这个以扫，因为这个以扫整天打了猎，做点野味给他吃，这个爸爸很高兴，这个爸爸好吃的，因为这个吃点好东西心里就开心啊。那么所以就喜欢以扫，这个妈妈呢就喜欢这个雅各，觉得整天安静在家里觉得不错啊。那么我们看见在这个家庭里面呢，他也有了什么，像我们一般人的家庭里面的这种天然的情感上的一个表现。所以圣经记载这些就告诉我们，他们也是天然的人啊，他们都是人，也有人的这种喜好的。那么从29节开始呢，我们看见下面呢发生了一件很重大的一件事情啊。这个有一天啊，圣经讲有一天，这是经过了很多日子了，是吧？有一天。那么后面就说明什么事情呢？说明哈，这个雅各跟以扫之间，他们中间发生的一个事件。那么圣经记载说，雅各熬汤，这个以扫呢从田野回来就累昏，有这么一个情形出现。那我想啊，弟兄姊妹们，从雅各的出生开始，到他慢慢长大，他就知道一件事情，什么呢？这个以扫得了长子的名分， 很奇妙，就在肚子里面两个打架的时候呢，这个雅各就想要抢着出来的，对不对啊？那好像他们已经懂得这个长子的名分一样啊，要做老大了，对吧？那么雅各一直把这件事情摆在心里，所以他坐在这个帐篷里面呢，他就看他的哥哥怎么整天出去回来，出去回来，这个他看了很长一段时间。有一天，这个雅各觉得什么机会来了，所以你就知道雅各为人安静，住在帐篷里。他住在帐篷里不是没事干了，他整天盯着他的那个哥哥看了，这个以扫。所以因为这么来进进进出出进进出出，他慢慢的什么把他这个性子给他摸清楚了，把他的行动摸清楚了啊。他这次看他出去啊，这个打猎一定是要跑很远的地方去了，所以他在家里面就开始什么生火，就开始熬汤熬汤。因为已经多次看见他的哥哥从外面累得不得了，累得不得了，回来就想找东西吃，对不对？所以这个雅各的心里面已经什么，已经在酝酿这个东西，因为他已经有了计谋了。所以他在那里就熬汤。那天以扫从外面呢回来呢，累昏了。弟兄姊妹，我想这个哈，对我们来讲是一个提醒，是一个提醒。我们跟随主啊，圣经告诉我们呢，基督徒的属灵生活应该很安息的，千万别累昏了。你一累昏了之后呢？你下面你可能就会面临一个危险的一个情况，因为你把持不了自己了，一个人疲累得不得了，累得不得了。所以侍奉主也是一样啊，里面深处总要有安息。今天我们发觉有好多侍奉上面所发生的错误就在哪里，累昏了。有的人呢，累昏了之后呢，讲话都乱讲了，做事就乱做了啊，结果呢就产生了一些错误的东西出来。所以这是一个重要的一个提醒啊。那么所以呢，雅各算准了这一个重要的一个时刻。他其实这个熬这个汤呢，他已经有了他里面的一个计算了。结果这个以扫从外面跑回来了，他说我累昏了，你把这个红汤给我喝。这个我们下面讲的这是红豆汤啊，其实在圣经的原文里面就是红汤，那什么东西煮的不知道了啊。所以你家里煮红豆汤你放心喝啊，不是那个今天有好多基督徒常常以为那个红豆汤，我们喜欢中国人喜欢喝的红豆汤，那就是雅各煮的，那不是。它原文的意思就是红汤，反正那个颜色是红的啊，一个红，不知道是什么东西煮的了，红汤。他说呢，你把这个汤给我喝。那么因为他喝了雅各这个汤，所以他名也叫什么，也叫以东。以东的意思就是红的意思。那么以东呢是什么人呢？弟兄姊妹，以东就是今天的巴勒斯坦人。所以你看见巴勒斯坦人跟以色列人其实是兄弟啊，所以这个关系从当初的雅各跟以扫一直延续到今天，这个难处一直延续到今天，这多奇妙的一件事情。那么雅各说，好，你要喝的红汤可以啊。他说你今日就把长子的名分卖给我了，我给你个汤，你把长子名分给我了。弟兄姊妹们，圣经给我们看见这个长子的名分是多么的重要啊。你读以弗所书时候那里告诉我们，我们的父啊，天父拣选我们，预定我们，是要叫我们什么得儿子的名分。那么请弟兄姊妹们记得啊，新约的儿子的名分就是旧约的长子的名分，因为我们得儿子的名分，我们主耶稣基督就是长子啊，是吧？是我们的长兄啊，啊！ 因为神只有一个独生子啊，现在我他有了众子了啊。那么所以儿子的名分就是长子的名分，那么这个儿子的名分有什么好处呢？儿子的名分是将来要什么继承产业的。今天呢，因为我们有儿子的名分，所以我们在基督里才有丰盛的产业啊。这个在古代的时候呢，这是更重要的，因为呢人所有的家产最后怎么样，是主要是归给长子的。但是这个以扫呢轻看长子的名分，所以到希伯来书里面也讲了，他后来真是懊悔的不得了，他到父亲面前苦苦的哀求啊，也没办法，父亲的心也没办法回转啊。我们到后面还会讲到这件事情呢、啊。那么你看看这个以扫说什么？我都快要死了，这个长子名分与我什么益处呢？弟兄姊妹们，今天啊，我们所有蒙恩得救的基督徒啊，我们都知道我们具备长子的名分。圣经讲以扫因为贪爱一点世俗的好处，就轻看长子的名分，所以这个是对新约的基督徒是重要的提醒。我们绝不能把世界的好处看得比在基督里所能得着的更宝贵。如果是这样，弟兄姊妹们，这实在是一个太可惜的一件事情。我们晓得到后期的时候啊，因为流便啊，本来以色列十二个支派，流便本来是长子啊，因为他犯了错误之后啊，结果后来长子的名分归给谁了？长子的名分呢，归给了利未族了啊，长子的名分归给犹大支派了，长子的名分归给了这个约瑟支派去了，你看。就他们反而承受了这个好处，所以你知道长子的名分是神所定规的，是一个蒙福的一个地位。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绝不能把世俗的好处看得比属灵的事情更重要。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绝不能把世俗的东西带进来的，要非常的小心。所以这个以扫呢轻看长子的名分。雅各说，那你今天对我起誓，以扫就对他起誓，把长子名分就给他了。哇，弟兄姊妹们，这个亏损是何等的大。所以今天呢，你我已经站在儿子的地位上，那么儿子的名分绝不能容许世界的事物进来啊，影响我们在主面前的蒙。否则弟兄姊妹们，有一天主回来的时候，我们会像以扫一样痛哭嚎啕，也没办法挽回这些事情。所以这是一个何等的严肃的一个提醒呢。他说，于是雅各将饼和红豆汤给了以扫，以扫吃了喝了便起来走了。看圣经说什么，这就是以扫轻看了他长子的名分啊，这个长子的名分非常非常的重要。感谢主啊，在新约的时代中间，每一个弟兄姊妹在基督里，我们都得着儿子的名分，我们都具备这个长子名分，我们在基督里是承受产业的一个人。所以求主让我们呢不轻看这一个啊，我们要常常记得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是神的儿女，是天父的儿女。所以我想这一段的故事对我们来讲也是有重要的属灵的意义和提醒。好，我今天晚上就交通到这，我们请低头再一点祷告。主啊，我们满心的感谢你，我们在这里一同读你自己的话，我们觉得在其中有很多重要的提醒。主啊，求你让我们能珍惜我们在地上短暂的年日，让我们能效法亚伯拉罕一样活在你自己的跟前。主啊，我愿我们的一生能像亚伯拉罕一样，能活得有意义，活得有价值。主啊，我们知道你还留我们在地上，我们前面还有不多的日子可以跟随你， 我们也求你让我们知道怎样数算自己的年日，知道怎样活在你的恩典当中。主，我们的一生都在你的计划里面，我们和我们的家庭都在你的计划里面，你是为着你自己荣耀的旨意拣选了我们，我们求你保守我们。主，我们也感谢你今天因着天父的恩典，把我们这许多神的蒙恩得救的人摆在儿子的地位上，让我们能尊重这个儿子的名分，让我们常常被提醒我们是天父的儿女，我们是一般蒙恩的人，是将来要继承产业的，让我们珍惜在你里面所得做的一切福分。主，晚间我们谢谢你与我们众人同在，我们再次把感谢赞美爱戴都归给你，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